今天我们早上晨更来看腓利门书。今天我不晓得古时候环境比较好，有钱人比较信耶稣人比较多呢，还是现在有钱人信耶稣的比较多，在比例上来讲，或者说那个时候的腓利门他所有的财力跟我们今天弟兄姊妹信耶稣的人有的有财富的比例来讲，特别你说在比较文明的地方，他们有的财富假如用真的用价格来衡量的话，可能现在的信徒比例上要高了很多，只是那个时候呢没有什么享受，这个时代没有造出什么东西来要人一天到晚花钱去买。那么真的有的时候想想说，今天我们信主的弟兄姊妹大家对于世界上的东西并不是那么的永无止境的想用花钱去买一些东西来满足自己的话，我想我们可能有很多人的环境可以像腓利门一样。但是问题不在乎说我们有钱还是没有钱，问题是我们蒙恩得救信主以后，我们愿不愿意像保罗提到的这个腓利门，他怎么样呢？他常常用他的爱心，而且对众圣徒的信心，用他自己的爱心是怎么样接待许多的圣徒。你知道今天也是一样，在泰国、在印尼、在美国、在什么，你看看这个愿意接待众圣徒的，家里面没有环境不怎么好，这个吃啊用啊不那么方便，怎么去接待人家嘛？是不是这样？那么他是对圣徒们怎么样呢？有爱心，对圣徒们有爱心，或许有一个东西是互动的，或许它里面另外还有一个是对众圣徒的信心。什么叫这个对众圣徒的信心，对众圣徒的爱心跟信心，其实这句话连起来讲，因为是保罗可以这样讲说，我听说你对众圣徒的爱心和信心。其实这两件事情是这样，就是说假如我们不相信众圣徒是真的有心服侍主啊，行路到了这个我们到了我这个地方来，假如他对这个信心没有，他相信，假如他不相信这个，他相信是，这些圣徒来到我这边是看我有钱，只是来占占我的便宜，吃一顿搞一顿就走，他这个爱心还能持久吗？今天，有的时候讲讲人真的很有限。真的有的时候我在教堂的里面听到讲说，这些人从大陆来的，就是为了我们帮忙他，就是要来占我们点便宜。就算他占你点便宜，你相信他信了主以后悔改吗？你有这样的信心吗？对人家，我们不是去找一个理由，我们不是去找一个理由堵住我们爱人的心肠。我们乃是有一种信心去支持我们愿意继续对人有爱，这是很不一样的。今天有些人的观念一看到从大陆来的就是这样那样，好像看不起他。弟兄姊妹，我们用大脑想一想，我们能够到美国的人都是有两把刷子的，中国大陆的人跑到美国去没有两把刷子他怎么去呢？不要小看人家，以为人家来占我们一点便宜，这个爱心就不想要对待人家，而且还是那么的在会议的里面，在公开的场所，不晓得故意讲给那些人听了还是怎么样。我今天在读这个保罗写信给腓利门的时候，好像突然给我想起，我不知道是圣灵给我想起还是我自己会想起，就我想起讲这些话人的脸嘴跟腓利门何等不一样。今天很多的时候是我们小气，还要找个理由来说我们小气有理。哎呀，真的求主怜悯我们， 真的求主怜悯我们。我们对人没有信心的话，我们对神，就是对圣徒里面的耶稣也要有点信心嘛。相信他既然是一个要主的人，信主的人，归顺主的人，蒙恩得救的人，我们能够接待一些圣徒，我们能够帮补一些圣徒，我们有能力，我们要感谢主，我们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有能力可以在圣徒的缺欠上面能够摆上我们的一份，这有什么非要找个理由来为自己不做来增添光彩呢？没有必要吧。所以保罗在这个地方他想起腓利门，其实我相信在字里行间，保罗写信给腓利门，在字里行间腓利门一定是保罗带他信主的问题不大。所以怎么样呢？保罗对腓利门也有一份信心，这可能是种生命的传承。今天一个小气的人带领出来的一个小气的人，这也不见怪。保罗他是对任何一个人，只要他愿意信主，或者他可能会信主，都抱有很大的信心。不然的话，保罗这个福音工作怎么能够做下去？我们不能凭我们的眼见眼判，这个人不可能信耶稣了就不关心他。我们总要对神爱世人的心有某一种的信心，才会让我们继续的愿意这个对人有爱心。有的时候我们是只相信自己，我们相信自己的研判，这个人不可能信主，到现在还是这个样子，以至于怎么样，给我们一个理由可以不要去理他了，不要去管他了。所以保罗在这边对腓利门的一个写信的时候，我觉得保罗是鼓励腓利门继续。你说保罗有没有一种目的，有没有一种手段，后面为了讲你要接纳阿尼西姆，你也有可能。但是问题怎么样，一个人再有爱心，但是他也有碰到他心里面放不过的人。比如来说，对一个不是很认识的人，他愿意爱他容易呢，还是对一个曾经我对你有过好处，你到最后做对不起我的事，要愿意接纳他，哪一个更容易呢？保罗在这边来是给腓利门有个机会，你有爱心，但是你的爱心能够超越吗？你的爱心能够超越到只是对信徒的、对圣徒的信心？你的爱心能够超越到能够继续接纳一个，继续用爱去包容接纳一个对你有亏损、曾经对不起你的人？有的时候我们讲话有很多的目的，哎呀，先戴高帽子，以后怎么样怎么样？我在想，保罗这边跟腓利门讲这句话，就真的希望腓利门的爱心能够有进步。我们常常有的爱心是什么？我们常常有的爱心是 DNA 里面的个性上面的啊，比较豪爽了，比较什么了。但是有没有可能有个突破到什么？因着生命，因着耶稣基督的缘故，怎么样？能够有一种长进的爱心，有一种长进的温柔，有一种长进的勇敢。为什么要讲长进的勇敢？我生下来 DNA 就是勇敢，不怕死不要命，对不对？但是这一种是属血气的勇敢，有没有可能是一种生命里面的勇敢，因着认识耶稣基督而有的勇敢？这叫什么？这叫一种勇敢的这个成长，勇敢的长进，从属血气的变成属肉体的。我在想，这个腓利门呢？腓利门没有信耶稣以前，他是个小气的人嘛。假如腓利门他的 DNA 里面从前就是一个守财奴，虽然很有钱，家里面有仆人、有奴仆、七七八八，他从来也不喜欢接待朋友，从来也不喜欢接待什么的。他一信主、一悔改以后就能够接待的话，那个什么，那个就是信耶稣，马上在他里面产生果效。但事实上不是嘛，是慢慢怎么样的？从前不愿意到愿意嘛。但是他又刚好相反，我相信他没有信耶稣以前就是一个很豪爽、很喜欢客人、很喜欢朋友的人。这个时候保罗跟他提出这样一个请求，是看这个腓利门 真正信了主以后，他的爱心接待能不能有长进？他现在要接待的是一个他不能接受的人，一个背叛他的人。奴隶背叛主人是一个何等严肃的事情，今天能不能接纳？一个背叛你的人，做了你不喜欢做的事情，而且还伤害过你的人，你能不能真正的用爱心接纳他？这是我今天要分享交通的这个第一点，感触蛮深的。因为他有条件，他从前很豪爽，但是现在要去接纳一个伤害他的人、背叛他的人，保罗在这个地方。但是保罗用什么方式来希望他这样呢？保罗可以用我是你的牧师，我是你的长老，我是带领你信主的，吩咐你一定要这样做。但是保罗没有。其实我现在越来越就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职分，那是上帝给我的，是我跟神的关系要重视。上帝给我们的一个职分，不是拿来去命令别人的，不是的。你看看上帝给一个人的职分，给他做先知，别人不听他，他有没有讲过说我是上帝里面派来的，你敢不听我？没有嘛。他是先知，上帝托付他讲话了，他去讲，别人不信你也没有办法。别人不信你，你能够抬出来说耶和华上帝跟我讲话，你敢不听啊？今天我们是怎么样的？今天只有人给人的权柄，在那个地方，在那边耀武扬威，在那个地方怎么样？好像以为是不得了。一个真正被神有托付的人，他不是拿神所托付他的职分去要人家一定怎么样，不，他只能够要求神，你既然托付我是外邦的使徒，神你既然托付我保罗要把福音传到外邦之地，我就尽量的做你所托付的这个，不是拿神所托付他的职分去要求别人，是不是这样？神要求一个神托付一个人成为先知，就是要他忠心良善的把神所告诉他的话忠忠心心的去跟人家讲。至于别人信不信不是你的事了，不是先知的事了。先知的这个职分，神托付他的职分，只是要对神忠心，把耶和华上帝要讲的话讲清楚。至于别人反应怎么样，先知能够用耶和华上帝托付他这个先知的职分去骂人家，你怎么不听我的话？我讲的话是耶和华讲的话。这个，所以今天一个真正从神领受职分的人，他不会用神所给他的职分去强迫别人怎么样，他只会用神所给他的职分忠心良善去完成神所托付的。这是我交通到的第二点。第三点，我要在人民交通的，保罗称呼腓利门是同工，而他称呼腓利门是同工，很显然腓利门以后跟保罗在传福音的上面有过同工。为什么呢？你看，因为在腓利门家里面就有一群弟兄姊妹，那个时候还没有天主教，还没有教堂文化，所以怎么样呢？那时候就是有真真实实的这个教会，叫什么？叫家里面的教会。一个人蒙恩得救了，到哪里去聚集呢？到一个家里比较宽敞一点的地方，大家聚。没有宽敞的家可以聚的怎么样呢？有时候到旷野、到河边、到什么地方去祷告。那个时候怎么样？那个时候人是以信主的人聚集为重点，而现在呢？而现在以教堂为重点。多少传道人开荒完了以后就要建堂，建完堂以后觉得没有事了。牧养弟兄姊妹，每天做一套同样的菜饭，做到最后自己都烦。那要选一些怎么？选一些新鲜的事情来做做，不要选新鲜的事情来做嘛。教堂盖了，要离开这个很舒适的教堂很不容易。但是没有教堂怎么？没有教堂，大家都可以到外面再去继续找人，怎么样呢？看到有不信主的人，可以跟他们分享福音。弟兄姊妹，在今天在我们的家中有教会吗？还是只是在我们的教堂的里面有聚会呢？我再说一次，今天基督教搞到最后只在教堂的里面有聚会， 初期的时候怎么样呢？在每一个信徒的家里也有教会，我们好去体会这句话的味道。求主怜悯我们。什么是同工？跟保罗同工，光跟保罗同工，不是你是传道我是传道，我们大家是同工，不是，那是地位上面的同工，那是名义上面的同工。真正的同工怎么样？真正的同工是大家都在对同样一批人传福音，被关心同样一批人上面，大家是配他的，这个才叫真正的同工，不是吗？每一个宣教师都是同工吗？理论上是这样，但是人家愿意跟一个在开荒和田里面的宣教士同工吗？还是愿意跟坐办公室的人同工？这个都是我们去思想。保罗称腓利门是同工，他真的在那里怎么样呢？关心那些信主的人，跟保罗一起同行传福音给那些还没有相信的人，所以保罗称他是同工。我们今天不要开口说同工，闭口是同工，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根本不屑他所做的这些事，那怎么叫同工呢？求主怜悯我们，同工的关系是真实的。我们今天不要讲的都是一套名词，但是真正的同工在哪里呢？求主怜悯我们，这是我分享的。给你们，下面一点我跟大家分享。保罗，他很清楚知道，刚才我们也有这个姐妹在分享，保罗不是因为他有地位他就要别人做他想要做的事。我再说一次，我们可以做我们有感动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自己想要做的事，我们可以强迫自己勉强自己这样做，这个无伤大雅。为什么呢？是个性嘛，不做难过就做嘛，做了以后到底有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来修正我们嘛，你想讲的去讲嘛，但是先要忍耐嘛，你忍耐忍不住你就讲嘛，因为不讲会憋出病来，你讲了以后讲错了怎么样，圣灵会在那边责备你引导你，讲了以后会有一个结果，这个结果会来提醒我们。我们可以勉强自己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们千万不要用我们的职分去勉强别人做什么，总要等他甘心。你看今天有多少人在教堂的里面，他想要这件事情要达到这样的果效，他自己做不做呢？不做，又强迫别人一定要这样做。我们在圣经里面没有看见这样的路，连我们的神都不这样强迫人，而今天我们做的比上帝还大。我们想到一件事情要这样做那样做，那你去做没有问题吗？你自己做不做呢？不晓得，要强迫别人一定要这样做，真的这是神的心意吗？我们去看看那些所谓世界上的政治人物，他想到一个事情都是叫人家做，对不对？是不是？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有很多我们在服事里面的观念，很多的做法，圣经里面找不到，世界上大家都是这样做。以后一个老江湖不信耶稣人跑到我们的中间，发现说我们实在太差，手段也没有人家高，对不对？这个做事也没有人家那么细腻，对不对？也人家一眼就看穿了，哎呀，小朋友在玩半嘎嘎九十遍这样。主主怜悯我们。你看保罗，哎，腓利门是他带领信主的，按照保罗意思腓利门都还欠他的情，哎，不晓得他帮过腓利门什么忙我不晓得了吗？救过他什么命我不晓得了吗？但至少把福音传给他，让他不知灭亡，让腓利门很感恩，欠他情，欠他一个传福音给他的情，这也好。但是保罗也没勉强他呢，没有，要他甘心。你要接纳阿里山姆瑟瑟姆是吧？阿里西姆，你要接纳阿里西姆，也是要你甘心。你到有一天愿意把阿里西姆留在我的身边服侍我，代替你来服侍我，也要你甘心。这是两面的。假如你对一个人有仇，不愿意接纳他，哎呀，有一个机会了，赶快把他送出去。好啦，保罗，你不需要把他送回来了，就让阿里西姆，我甘心乐意喜欢的阿里西姆在你的生活，这个坐牢的时候来服侍你，代替我，有没有？我也让见他，刚好了，恰好了。 今天有很多人被送出来，就是这样，在礼拜堂嘛，怕你找麻烦，在礼拜堂嘛，后来没有作业，哈哈哈，去外面了，给他送到外面去宣教去。我这话不是随便乱讲。求主怜悯我们，我们不是在行使一种职权要别人做什么，而是等到他甘心乐意，自己愿意这样做。但是保罗的心里面到底是希望阿尼西姆留在他身边呢，还是希望阿尼西姆回到他主人的边上？我在读这个腓利门书的时候，我大家不要把我的感觉当作圣经的本身，你自己还要好好去读，但是我也很真实的把我的感觉讲一下。保罗真的希望阿尼西姆能够回到腓利门的身边去。按照我们的话，我们在苦难逼迫疾病的里面，多么希望有人留在我们身边照顾我们。保罗的心胸不是这样，因为他从属灵的里面，生命里面看，看这个腓利门，看这个阿尼西姆，假如阿尼西姆真有一个悔改心，愿意赎他以前得罪主人，现在要好好去服侍他主人的话，也应该把他留在这个主人的身边，才能够显出他蒙恩的救赎真正有没有悔改，有没有这样的心。而腓利门，保罗劝求，希望腓利门能够让阿尼西姆留在他身边，也是考验这一个同工阿尼西姆是不是真正的在基督里，因为耶稣基督就接纳了他的仆人奴仆。今天我们不是从生命里面对人有帮助去着想，我们常常从我们自己方便自己喜欢的角度来做选择。求主怜悯我们。我说要是我是保罗，我坐在监牢的里面，这个有一个人在旁边试试嘴，这个多好啊，怎么还能把他送回去？真的求主怜悯。今天太多的人为了自己方便，为自己方便人到最后一定爱世界，不可能爱神。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提过很多的东西，就是让我们失去在神面前的这个敬畏，然后怎么样，单只求自己的方便了嘛，不是这样吗？而世界上的人造出很多的东西来，就是让我们方便舒适，不是吗？但是保罗他不走这条路。保罗走哪条路呢？保罗走一条路能够对阿尼西姆跟对腓利门生命里面都有益处，都是一个很大，要他们去面对生命里面他们自己要面对生命里面的那个关口。求主怜悯我们。今天我们到底是什么样一个光景？我在这边看见的是保罗不是满足自己，保罗是希望人生命里面能够得着益处。他要说那么多的话，我相信保罗感觉到要腓利门再一次的接纳这个逃跑的仆人是很不容易。我在猜啊，你们不要把我猜的当作圣经的本身，把它当作圣经的正解到那边，谁讲的？大爹讲的，不行，大爹讲的算不得什么。我想阿尼西姆真的悔改信得住以后，什么叫悔改呢？他可能跟保罗一五一十的把他怎么对不起主人都告诉保罗，保罗才会愿意来推荐阿尼西姆。一个不愿意真真实实完完全全对他所做的事情悔改还有保留的人，你不需要去替他背书。今天我们常常听一些不认识人背书，哎呀，听到一些见证，你也不认识他，你知道他怎么回事，别人替他做见证里面有没有吹嘘，有没有什么东西。但是呢，他保罗为什么敢替阿尼西姆背书呢？因为阿尼西姆真的在跟保罗这个一个同房里面，以后保罗把福音传给他，真正悔改以后，我相信呢，阿尼西姆一定一五一十的不但跟神认罪悔改，也跟保罗说了他怎么样对不起这个腓利门。我不晓得保罗像有些人还是怎么样，一听到有需要马上就跟他介绍，对不对？合不合适也不管。我相信保罗在那个地方听到阿尼西姆这样跟他讲到他从前亏待主人， 他保罗我相信一定在神面前里面有一种的引导跟平安，他愿意劝服腓利门来接纳这个仆人，相信对他们两个以后都有益处。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智慧聪明，我们不是学了一套方法去帮人解决问题，我们乃是 灵里面有一个敏锐，看见做什么事情对人生命有益处，我要让他愿意心甘情愿的去做，以后怎么样呢？以后他生命就得做真正的益处。这也是牧会里面非常关键的一个东西。保罗在这边把牧养的这样的一种的心境，他的心态那么清楚淋漓尽致的借着写信给腓利门表达出来，而不晓得我们是怎么样。我们是用上帝给我们的一些职分地位强迫人一定要怎么做呢？还是我们是为着人生命的益处，自己想的有没有做成不重要，别人生命有没有得到建造才是更重要的。保罗是一个很看重同工的人，保罗不是一个有成功就是归给自己的人，他到信的幕后一定要把跟他信的同在一起的提摩太也好，路加也好，这个迪马也好，亚历达古也好，马可也好，我的同工马可就是那称为约翰的那个是什么，从前开小差的，现在怎么了？现在又回来了。这边里面有一个叫迪马的，迪马现在跟保罗同在，以后怎么样呢？在写帖撒罗尼迦还是
以后
在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这个迪马因为贪爱现今的时代怎么样，他就离开我了。今天有人跟着我们，你也不要得意；今天有人逃离你，你也不要难过。为什么呢？因为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很多事情都会不一样。让我们是对人的爱心、对人的信心、对神的信心不改变，好了，我们在侍奉里面才能真正的持久。我们去低头祷告。